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七讲，约翰福音三章22到36节，他必兴旺。普杰西牧师，2006年4月30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什么是你生活里的最最重要的？你的信息来源是什么？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你想要获得的成功？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当你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谁的名字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段经文里，约翰将基督的重要性摆在我们面前。对于所有被神呼召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应该是他们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一位，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领袖。这段经文里也让我们看到，事情常常不是这样。两个礼拜前我们用了三次，包括好礼拜五晚和复活节早上的敬拜，讲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的故事。今天的22节开始是一个转折，他们离开城里来到犹太乡下，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相当安宁的画面，但约翰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片阴影。预示说施洗约翰将要被捕下狱，突然间起了风浪。这里说的犹太人基本上就是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辩论的洁净礼仪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有一点很明显，约翰的门徒们发现了耶稣的门徒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里知道，耶稣没有为任何人施洗，是他的门徒在旷野为人施洗，并且这洗礼不是奉三位一体神的名字施洗，不是我们所受的洗，而是为了预备人的洗礼，正如施洗约翰所做的。因为基督还没有给出你们要去做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大使命，因为他还没有死，没有复活，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那里去了。”他们不但发现基督的门徒们给人施洗，还变得越来越受人欢迎。为此他们心里有点不平衡，他们在为自己的老师打抱不平，到他这里来抱怨，也就是说：“老师啊，你正在失去你的地盘，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策略？”当然了，圣经不能把他们说话的语气都表达出来，但有一点很显明，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感到不爽。除了嫉妒之外，他们说话的口气里还让人感到他们和基督和他的门徒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同工，而是有一定的距离。施洗约翰难道不是已经声明过了吗？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们难道不知道基督是首位的吗？然而他们却没有这种态度，而是把耶稣看作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人。他们就是不喜欢做老二，因此来找约翰告状，希望他做点什么。但约翰知道自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他对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很知足，因为他信靠神的主权。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完全清楚，耶稣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他根本没有想过要为自己争个地位。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如果神告诉约翰 你去为我的儿子预备道路。但约翰却说，不，这还不够，我也要他的位置。那么他就不仅是不信神的主权，也在对抗神的旨意，他也把自己的事工给毁了。这不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吗？我们不是常常说，我要来决定我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没看到我们对生活的不满，就是对神给我们的呼召，对神赐给我们的能力和祝福不满。我们是在对神说，你并不那么有智慧，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会采用不同的方式。但约翰丝毫也没有这种态度，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神的计划里的位置。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约翰用一个例子来做比喻，说他就是婚礼那天的新郎，或他就是婚礼那天的伴郎，他的责任的确是确保婚礼顺利进行，他朋友新郎和新娘的喜乐就是他的喜乐。假如婚礼那天伴郎不是在那里帮助他的朋友新郎，而是在追求新娘，那就造成什么样的混乱？约翰用这个比喻不是信手拈来的，他是根据旧约，神娶了以色列做妻子，但以色列却是个不忠的妻子。现在神差了弥赛亚来重新娶回他的妻子。约翰是在说，假如我要追求以色列，赢得人心，那么我就是在和神竞争。婚礼一旦结束，伴郎该干什么呢？当然是离开了。难道还想和新郎新娘一起去度蜜月吗？这是约翰要做的事情，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往下读约翰福音会知道，约翰的名字会提到，但他再也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他扮演的角色已经完成了。现在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新郎新娘身上，基督必兴旺，他自己必衰微。这不是约翰的建议，而是神在创世之前的定旨。他不仅仅是退出舞台，而是满了喜乐的退下。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他来是为了给要来的救恩做见证。现在基督来了，不再需要旧约的先知了，旧约那昏暗之光在新约救恩的太阳之下消失了。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到最后一件事情，是约翰所做的榜样。讲道人自己做榜样是有危险的，因为你很可能引错经文，误解经文。我认识一位苏格兰长老的传道人，被包仲斯大学驻美国南卡州著名的基督教无宗派大学邀请去讲一场宗教改革史的道。他走上讲台，选择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就是约翰加尔文。接下来便是宗教改革的历史，很明显这是完全出轨了，我们不能这样来应用圣经。但施洗约翰不同，他所站立的位置就像我们所站立的位置一样，是从地上来的，是在地上，而基督则是从天上来的。因此约翰所做的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也一样要为基督做见证。但我们必须清楚，最重要的不是关于我们自己，而是关于基督耶稣。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使基督兴旺，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管是哪一个传道人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工，要看他所追求的，所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假如他成了人人想要去咨询想要学习的榜样，成了大家口中某某传道人是这样说的，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言行成了人们的中心，那么这就很危险。假如这样的人跌倒，很多人的信心都会因着跌倒。我们千万要小心，要警惕人的偶像。你最喜欢的传道人为你的罪死了吗？他为了你从死里复活了吗？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名讲员在基督面前都什么都不是，他们只应该是管道， 把基督带到你面前。保罗明明的教导，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基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哥林多后书4章5到7节。你可以从哥林多后书里读到保罗所遭遇的试炼、风浪和他的个性。哥林多教会的人想要听他的是口才出众的演讲家，但保罗甚至用他们的话，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稳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保罗是说，你们没看见吗？神使得我如此软弱，好叫你们看到大能在基督里面，不在我们身上。我奉神的呼召作为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我想告诉你们，无论是我到你们家探访，或者回答你的咨询，或者在讲台上讲道，你们的各样各样的问题，我可以提供的答案只有一个，就在这一位里面。他来是为了把人从他们的罪中救出。你们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的心里常常想要的是一位万事通，一个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但你发现没有，生活永远都不会那么简单。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帮助，随时与我们同在。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假如你们跟从人到一个地步，把他们的建议、规则和神的话等同起来，那么你就发现你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法利赛人的心。他们把自己都做不到的把别人捆绑起来。我们的希望唯有在基督里面。约翰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总结了我们一生都应该做的。我们一生都应该不断成圣，向自己死，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在31到36节这样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注：原文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为什么必须衰微？因为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他把亲耳听到父的信息传给我们。约翰说，我是从地上来的，这话不管是施洗约翰说的，还是使徒约翰的注解都一样。约翰说，你若信基督所说的，你就是信父神所说的。你拒绝基督，就是拒绝父神。子所带给我们的就是父。所以最后一句强有力的宣告，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无论是谁信基督的话，接受基督的已经有了永生。神命令我们信耶稣基督，不但是初信得救，并且从此以后每一天都信，一生都信，都遵行他一切的话语。今天我们凭信心，到那一日我们将眼见。让我们一起祷告，阿门。